好，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念到了这个，在修习这个止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碰到两种障碍。那么，一个是调取，也就是我们说的分心了。另外一方面呢，是这个昏沉啊。那么当碰到了这两种障碍的时候，我们要首先要知道怎么样去分辨它，到底什么是调举，什么是昏沉，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去练习怎么样去制止它，也就是说在它快要发生，甚至不要等它已经发生了，我们就要采取适当的对治方法去消灭它，让它不会升起。那么这个是在前面我们曾经念过的部分了。那么上个礼拜我们念到的是，当这个昏沉产生了以后，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对治它？今天我们继续进行。在109页，上次我们念到108页，最下面这一段，好，那么上一次念的最后一部分就是讲说这个无助论师啊，在这个声闻乘啊，这个所谓声闻地里面所讲到过。那如果说这个昏沉呢，真的是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禅修练习的话，那我们可以采取这个观想光的这个方式啊，来克服这个障碍。那么这个光呢分为三种啊，第一个是这个烛光啊，那么你可以观想这个酥油灯的光、蜡烛的光等等。第二个呢是观想这个所谓萤火的光，外面烧得很烈的这个火，观想这个火的光，或者是第三个他讲说这个看这个太阳的这个四周啊发出来的这个光圈啊光环。那么用这样子的方式啊，来让自己那个陷入这个非常这个深的睡意的这个心呢，能够被提醒，能够被这个所谓重新的振奋起来。这个是在上一次啊我们念到。那么底下我们再继续进行第108页的最下面这一行啊。好，中华 next deals with the other main obstacles to concentration and shamatha excitement。 那么在讨论过了怎么样对治这个昏沉的这些内容之后，我接下来进入到下一个障碍，就是这个调举，也就是我们这个俗话说的这个分心了、分神，怎么样来对付这一种这个障碍。 As said aboveExcitement is a mental state where the mind is dominated by desire and pursue its object of attraction. 在前面我们已经念过这个调举，它的定义是什么？它的定义，所谓的这个分心呢、分神，它是一种 mental state， 一种心智的状态。这个什么状态呢？这个就是这个心呢，事实上是受到了这个 desire， 就是这种贪念的这个宰制啊。我们心里面事实上是充满了这个贪念，然后呢，我们想要去追求啊，那个我们吸引我们的这一个对境。也就是讲，我们本来在做这个止的练习的时候，我们观想的对象 比如说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或者是说比如说是这个，比如说死亡与无常等等这些。那么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的心呢慢慢的转移到其他的对境上面，而这个对境呢是曾经我们所熟悉的，曾经让我们得到这个很欢喜的一个结果。那么也因此呢，我们的心慢慢就转移到那一个对境上面，而同时心里面就在想说，哦，我怎么样能够再继续的能够产生，能够得到那样子的一个对境呢，而产生这个快乐跟这个欢乐。所以上一次我们念到的这个有关于调举啊，或者这个 excitement 的定义啊，解释是这样的。那 in other words, when the mind is excited, its focus has moved from the object of meditation to an object of desire of any of the consciousness. 你这地方就讲说，换句话讲啊，当我们的心产生了这个所谓分神的分心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啊，那这时候我们原来专注的这个禅修的对象啊，就慢慢失去了。我们的心移到了那个会引起我们这个贪念的，会让我们回忆起过去曾经很愉快的经验的这样子的一个对境上面。那么在这个地方，你看最后这一句啊，最后的这几个字啊 ，desire of any of the consciousness， 那这里面讲的不是只有心智啊，我们前面讲到说眼耳鼻舌身意啊，这眼耳鼻舌身这个五种这个观，每一个观都有观事，所以我们的这个所谓产生欲望的这个对境呢，不仅仅只是从我们的眼睛来的，从我们的耳朵听到的声音也可以让我们产生欲望。我们的这个闻到的香味啊，那么或者是这个尝到吃到的东西，乃至于我们身体的接触，这些都有可能引起我们的欲望啊，让因为过去都曾经这个给我们带来这个欢乐的经验，所以呢都有可能让我们产生贪念。所以在这个地方啊，特别就指出来，就是说这个any of the consciousness 啊，不是只有一种 consciousness。 然后 the challenge is to bring your focus back to internalize and return your mind to the object of meditation。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里讲说这个 challenge， 对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对我们挑战是，当我们开始产生这个分神分心的这一种现象，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怎么样用适当的方式啊，把这个已经跑掉的这个心呢，再把它抓回来，让它再专注在我们练习的这个对境上面啊，重点在这个地方。So in order to direct the mind inward so that it no longer runs widely to objects of desire, you need to develop an antidote of renunciation. 那么为了要能够把这个心呢拉回来，让它跑掉，我们把它拉回来，同时呢这个避免啊它这个像野象一样这样子在到处跑来跑去啊，那么一直专注，一直这个转移到那些能够引起这个贪念的这些对象上面。这时候我们需要 develop an antidote of renunciation， 你要去升起一个，要用什么个方法来对治它呢？要升起这个所谓出离心呢，来对治这样子的一个状态。You need to transform your thinking.You must become disillusioned with the ostensibly good qualities of those similarly attractive objects. 那么在上面讲的说，我们要升起一种出离心， 出离心什么意思呢？这讲说要 transform your thinking， 啊，把我们的这个心念呢要转化。原来我们的心跑掉了，是因为那个让我们跑掉的那个对境呢，它曾经带给我们快乐的经验，所以让我们再度的对它产生贪念。啊，这前面讲，不管是这个色受想，不是这个眼耳鼻舌身呢，哪任何一方面都有可能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转念，要转把我们的心念要转变什么呢？我们要很深刻的去了解到这个引诱我让我的心这个分散的这个对境呢，它是什么？它是这听起来、闻起来、看起来、吃起来，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呢，其实它的这个 quality 啊，这些这个所谓的 good quality 啊，我们有其实是什么？是这个啊，不是真实存在的，不是啊，这个所谓一致性存在的，它是这个是一种假象，用这样子讲。那么这个时候是我们要去转这个自己的心念，用这样子的这个方式啊，才有可能呢、把我们的那个跑掉的那个心呢、把它抓回来，让慢慢的让它这个再度的专注在我们的要禅修的这个对境上面啊。所以 the mind has a distorted sense of the objects it pursues。 当我们转念，不是当我们这个分心了之后啊，我们的心跑到了那个会引起我们贪念的那个对境上面，这个时候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它是具有非常好的特质的，它是具有这个能够让我们不管是在这个眼耳鼻舌身那么这任何一方面都能够给我们带来快感，带来这个快乐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的。那么所以这个地方讲说，事实上我们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的心呢是一个 distorted sense of the object it pursues， 我们对那个对象是的认知是扭曲的，其实它的本质不是这个样。在前面我们讲过了，它的本质是什么？是无常的，它的本质是缘起的它是没有不是一致性而存在的。像这些啊，这个是什么？是说让我们升起出离心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所以我们要认清楚那个对象它的本质其实我们对它的这个认知是一个扭曲的一种状态啊。So you rush widely from one thing to another because you think these objects are objectively and truly lovely and will bring you happiness。通常我们分心就是这样，这种状态，我们的分心还不是只专注在一个对境上面，我们的心事实上一直在跑来跑去，一下子是针对这个所谓眼啊，我们的眼睛看到的对象，另外我们又会转到我们耳朵听到的声音啊，另外我们会想到我们这个曾经吃过的什么东西我们的舌头，另外我们的鼻子闻到的香味等等，这些我们的 mind 心呢，事实上是一直在这样子跑来跑去啊，很不固定的。但是它一个共通的特点是它都跑到那个我们觉得是真正好的那个对境上面，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可以给我们带来这个好的经验的这个对境上面。那其实就像刚才念的，这个是一个这是一种幻觉，这是一种错误的认知。所以这个地方同样的再强调，他说这些 object 我们认为这些 object 是 objectively and truly lovely 是真实存在的，一致性而存在的，同时呢是真正的 lovely 真正的这个非常可爱的，然后可以带给我们快乐。You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this is not the case。 那么 我们必须了解，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心里面产因为贪念而产生的这一种这个扭曲的一种认知的幻觉啊。So once your mind is calm and the excitement has been pacified, you can return to the original object and continue shamatha meditation. 所以当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透过一个这种转化心念的一个过程呢、啊，那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心呢、啊，好再度的变得比较这个宁静了，变得比较这个安详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原来那个跑掉的那个分心呢、啊，它就慢慢的又回到了当初我们在做禅定的对这个对境上面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我们就可以继续的进行这个所谓止的练习啊，啊这一周这个过程呢、啊，实际上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你如果最近这几个礼拜你念这些这个内容啊，回去你有试着做一下练习的话，你一定有这种体会啊。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已经早就已经这个已经进入到这个什么五地六地菩萨了，那么你可以这个丝毫不受影响啊。那你一坐下来你就入定了，这个也是一种可能啊。但是对我们这些这个凡夫俗子而言的话，你只要开始做这个练习啊，如果没有前面的这些基础啊，没有这些九次地的这个练习，让自己的心能够静下来啊，你通常一定会碰到刚才我们念的这种状况。好，你的心一直跑来跑去，尤其是你如果贪念很强的话啊，那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一种这个结果。所以这里讲说，要用这个所谓出离心呢，来对治这个调举。对治这个分心啊。好，那么下面卡玛拉希拉 first stage of meditation， 这个莲花界大师啊，他的修次初篇里面就讲到说 ，When you see that your mind is occasionally becoming excited as you recall previous excitement, play and so forth, calm the excitement by bringing to mind.Disillusioning things such as impermanence. Then strive to engage the object of meditation without your mind becoming involved in activity. 好，这里这一个引文呢、啊，就讲了，就是说，当你发现你的心呢、啊，开始出现了这个调举，出现了这个分心的这种状态，那么。你这个分心，当然分心的对象是什么？是曾经引起你快乐的这一些经验的这些对象。所以在这个时候啊 ，calm the excitement 啊，你要这个让你的这个调举啊，能够这个安静下来，能够让它消灭。By bringing to mind disillusioning things， 啊，你要透过什么？透过去观想那些让这些妄想啊、幻想啊消失的这些对境，这是什么呢 ？Such as impermanent， 像无常啊。那么，在这样子，就是在这个分心的这个状态发生了，这时候你要去做无常的观想啊。想到所有的现象，所有的经验，它都是没有自信的，它都是这个缘起性空的。那么用这样子的一个练习啊，来把自己的那个所谓分散的那个心呢、啊，把它这个再抓回来啊，然后放在再这个专注在我们的指的这个禅修的对境上面。然后呢Strive to engage the object of meditation without your mind becoming involved in activity. 那么这样的话，你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这个观想无常的这个过程啊，或者是处理心的过程，然后让自己的心呢又回到了这个 meditation object of meditation 这个禅修的这个对象，那么这个是卡玛拉希拉在他的这个修持初篇里面所讲到的。So during meditation, it is common for the mind to recollect things, people or situation that gave you enjoyment previously. 这个就又重复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在我们做这个禅修练习的过程里面啊，事实上我们经常都会回忆人事物等等这些曾经带给我们快乐的经验的这一些人事物啊，人事实地物了等等这些。Instead of staying on the object of meditation, your focus shifts to this remembered attractive object.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这时候我们的心呢，就慢慢的就跑掉了，就从我们原来在做禅修的这个对境呢上面，就慢慢的转移到那些过去曾经给我们带来快乐经验的这些对境上面啊。那么 When the mind has already wandered or there are signs that is about to do so, you need to apply an antidote. 也因此呢，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个心呢开始要这个在已经不能专心了，开始分散，那么或者是说他这个有这样的征兆，那么这个时候你要采取对治的方法，来不让它发生，不让它继续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变化，一直到它真正的影响到我们的禅修啊，不能让它这样子。所以这时候我们要采取对治的方法。那么这个卡姆拉希拉莲花界大师啊，他就建议啊 ，contemplating disillusioning things that help you to renounce or cut your attachment to the object of desire。这是刚才那一句话里面的这个字。这个时候，这个莲花界大师建议我们去这个观想一下 disillusion things。啊，让我们不再迷惑的这些事情，像什么东西呢？就想说无常啊等等这些这个回到自己广论前面曾经教过的一些练习啊，我们去做这样子的一小段时间的这个禅修，让自己的心呢不再跑掉，然后让自己的心不会再沉溺在过去的那一些带给我们短暂快乐的经验的那些对境上面，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心慢慢就回来了。所以He offers the example of meditating on impermanence 啊，在刚才的那个引文里面他提到的是 impermanence， 去观想无常，那观想无常非常有效，让自己啊不会执着在任何一个对境上面，哪怕是你最喜欢的东西，你最心爱的东西，你都可以这个放掉。就像刚开始的时候我告诉阿坤说把那个电脑给你，那就是针对这个等于是做的一个示范。那个我们那个多久以前买的？
一年半
以前，我大概用了两次，放在我的桌上，那个很漂亮的一个，当时花了不少钱，但是想想一下，这个是无常的东西嘛，所以给你，你可以用，你就拿去用啊。对，那同样的，这个只是一个小例子啊。不过另外一方面，今天你会发现有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有没有？你进来有没有？啊，没有咖啡了， 这也是无常。不要让你养成习惯，你每次一进来一定有一杯热咖啡等着这个你，让你上课前可以提神。当然原因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有咖啡了。我们剩下只剩下一点点，那我自己要留着喝的，不给你们。但这个也是一样，同样是一个无常，就是这些啊，过去都给我们带来这个一些快乐的回忆，快乐的经验。那你每一次这个去经验它，你就会养成一个习惯，认为它变成生活里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啊。其实不是这样的，没有任何一样事情呢是这个没有任何一样事情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啊。什么事情都是可以放掉，不管你是自愿的或是被迫的，到时候一定要放掉，这是我们要去做的练习。那你不做这个练习的话，你这个当然自己就受很多苦啊。我再举个例子啊，那天我妈妈打电话给我，她现在这个听说是在台北啊得了这个什么湿疹啊，不晓得是什么湿疹，说全身都是这个起了那种像风疹块一样的，然后很痒啊，他就一直在抓，抓的全身都抓烂。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个痛不欲生了、啊。他说他实在不想活了。他现在已经80几岁了。那然后他讲，他有的时候晚上想要，实在是不舒服啊，想要起来去撞墙啊。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去找要去看医生啊，要不然的话，因为这种可能啊。跟环境有关系啊，换一个环境，换一个比较干燥一点的环境，换到就是说这个应该会有一些对治的方法，那么可以去试着去做一下。那么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讲，他就讲说他住现在住的那个地方很舒服，他很舍不得离开。我说等你死的时候是没有什么事情舍不得的。你再喜欢的东西，包括你的孙子、你的曾孙，通通要放开。哎，没有什么是你舍不得，他就一定会跟着你的。啊、这个是一个确实的道理嘛。这同样的，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也一样，你有这个，不管是这个色声香味触。里面的任何一个啊，眼耳鼻舌身意里面任何一关所喜欢的对象，到时候通通都要被迫放掉，不管你愿不愿意掉，都要被迫放掉。那么所以这个在这个地方，卡姆拉希拉就提醒我们，当我们的心在做这个禅修的时候，可是它跑掉了，它一直回到那些过去引起我们很愉快经验的那些对象上面，那这个时候你用什么对治的方法？你就要用无常，你要去观想无常。你的这个无常的观念越清楚越深刻，你对这一些所谓世间的这些这个诱人的对象，你就越没有感觉，你就越没有这个这种所谓执着的这一种这个倾向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用这个他讲这个 disillusioning things 啊 disillusion， 让我们不要产生幻觉，让我们清醒的这些事情，什么事情呢？ impermanence 死亡、无常，这些都是让我们清醒的。好，所以下面讲说这个this can mean meditating on the impermanenceof the particular attractive object, but it also refers to meditation on the impermanence of life, contemplating death, and so forth. 那么这里就讲说无常，这里指的无常是什么意思啊？指的是刚才我们讲的，在这个所谓世间里面，任何一个能够这个引起我们的这贪念的这种对境，任何一种， 然后或者是说，那么这种是什么实体的啊？实体的，比如讲说啊，那个我很喜欢吃巧克力，每天心里面想说今天要吃几个巧克力，那个冰箱里面啊什么到处堆的都是巧克力。那么你想说这个巧克力如果天气热一点的话就化掉了，那就到时候想要吃吃不来，吃不成了。现在好在有冰箱，放在冰箱里面它维持那个硬度，但是哪一天停电了怎么办啊？马上要缺电了，对吧？那缺电的时候到时候一天就像我们在印度一样，一天只有几个小时有电，其他时间都没有电。所以你那个冰箱放在那个地方是这个做样子，那个根本不能发挥作用。那所以像这些，这个是特定的一个实体，这是一种。另外也还有一种情况，还有一些呢，这里讲的说哦，比如说像 impermanence of life， 生命的无常，或者是说这个这个死亡啊等等这些。那么像这些啊，这个都是我们平常就要去做的练习，都是我们平常就要做的练习。你这个不能够说哦，我已经了解了，我已经了解了他们的意思了，然后不去做禅修，这个到时候要用的时候用不到。你只是在知识上面有这些累积，但是你在心里面，在心相续里面没有这些累积啊，没有这些印记啊，那没有用的。那个到时候你会发现，它对你一点都没有关系，跟你不发生任何关系。那到时候你自己会后悔的。所以在这里就讲说，这个 impermanence， 除了特定的实体之外，还有啊，包括我们的生命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死亡无常啊等等这些啊，这是我们要去做练习。So when you think about the misery of death and the general sufferings of samsara, you begin to see the futility of grasping these kinds of objects. 所以当我们做这些练习，如果慢慢越来越有经验，做得越来越熟悉了，我们就会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比如说我们去观想这个所谓死亡的痛苦啊，或者是说这个轮回里面的一般的苦啊，我们讲在前面也念过了，轮回里面有一般的苦，有特别的苦啊等等这些。那么当我们越来越熟悉这个内容，我们越来越熟悉怎么去做练习啊，那么这个时候逐渐的我们就会体会到，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去执着这个执着那个，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都是一种妄念，是 illusion。 那么这样子的这种执着啊，最后只会给我们带来痛苦，这个是确定的，不可能啊有例外的。 So desire's grip on your mind slackens and excitement diminish. 所以如果我们的心受到了这个 desire， 受到这些贪念这一种这个的这个掌握， on your mind slackens and excitement diminish。 假设我们做了这个impermanence 无常的这些练习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呢就不会再受到这个欲望的这个执着，我们就不会再执着在那些不同的欲望。同时呢，我们的这个 excitement， 我们的这个所谓调举啊，这个分心呢就会消失了。就那也就是讲说，因为你透过这一些无常的练习啊，认清楚这一些对象，其实它是这个不是绝对存在的，它不值得我们花那么多的心思啊去执着它。所以如果说有这样子的一个体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证悟的话，那么当然你的心呢就不再容易去分了，就分散，在做任何的事情就不容易分散。 好，那么下面呢，这个 Bhavavivika reiterates the same sentiment in his heart of middle way。 这轻辩论师啊，在中观心论里面呢、啊，同时也在也强调类似的这个重这个观点。他就讲他说 calm excitement by bringing to mind impermanence and so forth。 好，当你这个调举产生了，你的这个所谓分心的状态发生了，这个时候你怎么做呢？你要去观想这个 impermanence 啊，观想这个无常等等这些啊，让自己的心呢、啊，再把自己的心呢给抓回来。这同样的道理。So and so forth， 这个是指的前面这个 Bhavavivika 这个轻辩论师他讲的那一个句子的最后这三个字 and so forth 啊，诸如此类的。这是什么意思啊？ Indicates the fundamental learning teachings that were discussed extensively in the earlier volumes in this series. The impermanence of life, karma and its effect, the misery of suffering of samsara, the impure nature of all of these phenomena and so forth. 好，那么前面轻辩论师 是劝诫我们、啊、你要去观想这个无常啊等等啊，来把这个分散的这个心呢、啊，把这个调举的心呢、啊，把它再拉过来。那这边呢，刚才我们念的这个呢，就在讲，就这个等等、啊、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我们在前面已经念过的、已经学习过的这《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一开始讲到的一些基本的这一些观念呢、啊。啊，那么比如讲说这个。无常啊，生命是无常的，业果啊，业果是在第二册里面所讲到的。另外呢，比如说这个这个轮回之苦啊，一般的轮回之苦，还有这个 impure nature of all this phenomena and so forth 啊，所有的这些现象啊，它都是这个不净有漏啊，都是有漏无。不尽的这一些特质，换句话讲，在轮回里面啊，在轮回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事物啊，一个现象，它是纯净，它是这个啊，这个清净无垢染的，没有这种。只要是在轮回里面，啊、那么都是有漏的、啊、所以我们说，尽管。这个在前面也念过了，尽管在天界啊，这些众生生活的多愉快，但那也是有漏的。对，那在这个一直到这个所谓的非想非非想世界，这个出世间顶的这么高的一个境界，它仍然是有漏的啊。所以在前面讲说欲界、色界、无色界，这通都是有漏的，这没有一个。是无漏，是纯净，也因此我们说要努力的去练习啊，来出三界，要脱离这三界，不要再继续在轮回里面打转。道理在这个地方，因为它有漏，所以呢，它就必然有苦，最后会产生，会给我们带来痛苦，而且它的本质就是痛苦，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很深刻的去认识、去体会的。所以下面看 Meditating on these subjects reduces excitement and makes the mind capable of returning to its original object of meditation。 所以如果能够当我们这个产生调举的这个情形了，这种状态发生了，这时候我们去禅修一下这些无常啊，这些等等这些这个主题啊，那么它会让我们那个分散的这个心呢、啊，能够再拉回来啊，那么回到我们原来在做这个止的练习的时候那个对境上面。So in the same text, Bhavavivika said, 同样的在这个中观心论里面讲，他说 pull your mind back from distraction by noting the faults of the distracting object。 好，你怎么样把你的这个分散的这个心呢，把它拉回来啊？你要去透过什么？透过去了解那个让你的心分散的那个对象，它是有过患，它是有漏，它是不净。也换句话讲，就是说你要这个从这个无常啊等等这些刚才讲的这些面相去禅修啊。啊，任何的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说这个执着的这些对象都是无常的，都是有漏的。那么有什么好值得我们去执着呢？去花那么多心思呢？所以下面 your mental focus can be moved back to your chosen object of meditation more easily when you think about the faults of the object of distraction。 好，那这是回应刚才上面的那一句话引申了，就是当我们对于那个我们执着的那一些对境呢，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原来他们都是无常的，原来他们都是有漏的。我们要是有这个更深刻的了解的话，那么这我们就比较容易啊，把那个心呢拉回来。否则的话，因为你觉得它是真真实实存在的，它是依自性而存在的，所以当你一上座，你要做练习，你的心自然而然就跑到那些地方去。这个地方不论是这个来自于你的哪一个这个感官啊，眼耳鼻舌身任何一方面，你都会有这个有这样子的影响啊，让你的心能够分散。所以这里讲说，这个我们如果能够对于这些对境呢，他们的本质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体会，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心呢就比较容易啊收回来，比较容易拉回来。当你再要这个分心的时候，下次练习再要分心的时候，这时候你想到，哦，这个是无常的，这个没什么特别的这个实质意义啊，这时候你的心自然而然就回到了你原来应该要专注的这个对象上面。所以Shantideva gives the same advice in the compendium of training。那么同样，吉天菩萨在这个应该这个也是集学论吧里面讲到，就是说 If excitement occurs, calm it by bringing impermanence to mind。 好，同样的意思，都是讲到无常啊，都是提到就是说无常是一个最有效的对境，最有效的对治的方法，让你的心呢不会那么散漫。So another antidote is to consider the disadvantages of being distracted。 那除了上面讲的那个去观想禅修这个无常啊、死亡啊等等这一些主题之外，下面刚才念的这个说另外一个对治的方法是 consider the disadvantages of being distracted。 啊，是去禅修啊，你这个分心呢，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这个不好的结果 ？Disadvantages of being distracted 啊，分心以后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那当然，这个虽然这边没有细讲啊，但是我们用理性去分析都可以知道，你分心以后，当然你要做的这个练习啊，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进行，你这是浪费时间。那你是在为自己欺骗自己等等，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分心给自己带来的不利的结果。So that too will help lessen the draw of the object of desire。 那么如果能够那样子去观想的话，当然也可以让自己啊慢慢的比较不分心。但相比较起来啊，这个第二个有一点是什么？就是说啊，我们去想说我们分心以后它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那么这个其实有的时候 还是会让我们不是那么严肃的去面对自己分心的这个问题。这个相较而言呢、啊，相较于前面禅修那个无常啊、死亡等等那些，这个相较而言的话是比较一个效果小一点的，你可以这样讲。因为我们如果是想到说这个哦，我现在分心，分心的这个有什么不好的？你说我们刚刚讲说你浪费时间，你坐在那个地方，这个看起来像是在做禅修，实际上你是在浪费时间。我们也许很快马上就会有一个反面的声音，就讲说哎，就这一次，明天就不会啊，这是经常有可能的啊。那这样子的话，相较于前面那个无常的观修的话，那个就一棒子就把你打死了，就不能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是自己愚蠢。明明这个你已经知道它是无常的，它是这个所谓没有自信的，你还要去分心在它身上，你还要去执着在上面，那是你自己最大的问题啊。所以这两个还是有一点差别啊，这是我们必须要去理解的地方。那么下面 ，When you are attempting to practice shamatha, but excitement is particularly strong or persistent, cultivating disenchantment with the object of your attachment is essential. 所以这里再强调的是，当我们在做这个止的练习的时候，而这个调举啊是非常的强啊，就是，换句话讲就是说。我们想要做止的练习，可是呢我们这个心一直在往外跑，一直在很这个散漫的这个到处游荡。那么这个时候啊，后面这句话讲说你要去练习这个 disenchantment with the object of your attachment is essential 啊，你要去对那个引起我们欲望、引起我们贪恋的那些对境啊，要对它产生 disenchantment， 对它一点都就是产生这个憎恶、产生这个没兴趣等等这一些的这种心态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想办法让自己去这个对这些你曾经执着的这些对象啊，要产生嫌恶感，产生这个。从这个正面的原来的这个所谓正面的心态要变成负面的心态，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练习啊。 So it is better to stop your shamatha meditation session for a short while and meditate on topics that make you disillusioned with the object of your attachment.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刚才讲说你的心一直在很散乱分散、分心等等，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暂时啊停下来你正在做的止的练习，那么暂时停下，然后呢去观修无常啊、观修死亡啊等等这些，让自己把这个已经涣散到已经转移到其他对境的那个心呢，能够把它拉回来，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练习啊。So when excitement is particularly strong, just return your mind to your object of concentration does not work. It will just run away again. 啊，那么这个我们刚才也讲过，如果你这个分心呢，事实上是很强烈，而且很习惯性的，你一坐下来，它就自然而然就分心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对于你的这个禅修啊，一定有影响啊，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 we just run away again， 尽管你试着把它拉回来啊，但是它还是跑掉了。那碰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办啊？也就是讲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根本不适合去做止的练习。你坐在那个地方 装模作样，那是骗人的，骗自己也骗人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你自己要很诚实的面对自己啊，你就是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去做止的练习。那下面就讲说啊。So when you experience a powerful pull to an object of desire, find the contemplation that will be most powerful in your particular case.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想办法去找一个最强而有力的方法，能够把你的心拉回来。啊，能够把你的心拉回来，拉回来，这个回到那个指的练习的那个对象对境上面。啊，根据你自己的 particular case， 根据你的状况，啊，有的人是轻微的，偶尔分一下心，有的人是习惯性的，那么这些每个人不一样，那这时候你自己要想办法，比如说这个在这个，当然这个恐怕是比较极端的做法，比如说在自己的这个座前呢，那个放一把剪刀。或者一个锥子，自己就实在是没办法了，一坐下来就这个分心了，就心就跑掉了。这时候就拿剪刀戳一下自己，戳一下自己的大腿，当然会流血啊，会很痛。用那种方式来刺激自己，这个是极端的做法，不一定适合一般的人。但另外一方面呢，你可以不用剪刀，你可以就戳着手这个。这个右手放在左肩膀上面，你分心了你就捏一下自己，可能如果这样的话，恐怕下坐的时候这里整个都肿起来啊，这也有可能的。所以这里讲说，根据自己的 particular case 啊，特别的状况啊，去想一个特别有效的有力的方法来对治它。So once you have used it to subdue your mind, when you can return to your original.Then you can return to your original meditation. 啊，所以如果你找到了那个特殊的对治的方法，这样的话你可以让自己的这个很散漫的心呢，能够再回到这个止的练习的这个对境上面。When excitement is not so extreme, however, you can simply bring your mind back to its original object without any intervening meditation on a different object. 那么这里就讲到说，如果你只是偶尔你的心会跑掉分散一下，啊，这个时候不需要采取那些那么激烈的做法，也不这个时候呢，只要再专注一下把这个心带回来就好了。那么刚才讲的那个，如果我们的心一直跑掉，这时候你去做有关于无常的死亡的这一种禅修，这个是比较合适的对治的方法。那现在讲的这个呢，你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状态，那这时候你就等于是这个稍微这个振作一下，就心就可以把它拉回来啊。那么这个是比较轻微的一种调举了。So a key point to remember is that when excitement is the problem, you should not apply the antidote to laxity.好，这个地方提醒我们啊，这里讲说我们必须要记住啊，当这个 excitement 调举啊，或者说我们这个分心呢，是我们禅修止的过程里面的一个问题，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问题，我们一直在分心，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不要去练习那个 laxity 我们上次讲的这个，你不要去练习那个昏沉的时候所做的那个练习。好，那么 do not bring your mind to delightful or inspiring objects that will only enhance the distraction。 好，上一次我们念到说，当那个有这个昏沉的这种状态出现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可以暂时的把这个心呢转到那些让我们比较能够振奋的、比较这个能够愉快的一个对境上面。比如说，我们可以观想 上师可以观想这个这个本尊，可以观想释迦牟尼佛啊等等，这些让我们比较这个愉快的一些这个对境上面。那这边就讲说，假设你现在面临到的是一个调举的状态，是一个心很散乱的状态，这个时候你不要去想这些事情，不要去观想这些，即使它是可以让你带来这个欢喜的这种结果的这一些对境，因为呢，你如果去想这一些对境的话，那么它会造成的结果是让你的心更涣散，啊，让你的心更这个不能专注，所以不要去做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对峙。You need to properly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problems and apply the appropriate antidote. 所以重点就是说，你要分清楚啊，你现在面临的是什么问题？是调举的问题呢，还是这个昏沉的问题？那么弄清楚了自己面临的问题，然后去采取适当的对治方法，这个会比较有效啊。So Asanga summarized this point in Srivaka levels. 啊，在这个声闻地的这一部论里面啊，那么无著论师啊，他就总结上面所讲到的这些问题。So thus, once your mind has become withdrawn inward, and you note that there is slackness or the threat of slackness, maintain and gladden your mind by thinking of any inspiring things. 这里讲到的是当昏沉出现的时候啊，就是你的心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这个疲倦，越来越内缩，在这个时候呢，你要用什么对治的方法去观想那些让你能够比较振作啊，比较这个欢喜的一些对境。 This is maintaining your mind. 啊，这个是这样子做的话，是能够这个 maintain 维持你的这个心力啊。How do you settle your mind?好，那么下面是讲你怎么样 settle, 怎么样处理你的这个心呢，安置你的心。 Why maintaining your mind when you note that your mind is excited or that there is a threat of excitement? Withdraw your mind inward and settle in a calming stabilization.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然后怎么样的来安置你的心，这个是讲说这个已经是调举发生了，你的心开始在乱跑，在这个很这个散漫，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试着把心拉回来。所以这里讲到一句，好 ，withdraw， 你要 withdraw your mind inward， 要把那个心呢从外面把它收回来，收回来到这个。到你的这个所谓的内啊，这个内是相对于那个外而言啊，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就能够把自己的那个散漫的心呢、啊，让它比较稳定下来。也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所念过的啊，如果说调举发生了，这个时候你要观想无常、观想死亡等等这些，把心拉回来。那么前面讲到说，假设是昏沉发生了，这时候你要想到要去观想一些比较让你快乐的事情，或者是说观想光啊等等这些，那么让自己的这个心呢、啊，从一个比较这个昏昏欲睡的状态，又在这个注入活力啊，让它变得这个像原来一样活泼的这个状态，这样子的话对于这个禅修啊，才真正的有帮助，你才能够真正的有进度啊，进入到那个禅修的这个练习啊，这才会有结果。好，我们休息一下。